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在工作环境中证实大法，然后是河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师父安排的路，最后是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修炼得金体。
下面请听交流稿，在工作环境中证实大法。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年轻大法弟子，现在已得法11年了，在常人中工作也有10多年了。回顾这么多年的修炼和工作经历，我发现我的修炼和工作密不可分。我知道工作本身不是修炼，但在工作中却包含了我们很多修炼提高的因素。因为我们是正法修炼，所以在工作中又包含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因素。我们在常人中不脱离世俗的这种修炼方式，关系到给未来的修炼者提供参照，还关系到新宇宙的圆融。所以我们各自不同的工作看似平凡，实则内涵巨大，责任重大。看看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和工作，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有做得好的时候，也有做不好的时候，细细的写真能写一本书。每一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自己走过的路，走正的路就是留给未来的历史，把自己走正的路写出来就是在证实大法。所以我借着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法会的珍贵机缘，把自己在工作方面的一些修炼片段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圆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整体这段助师正法的历史，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在工作中实修证实大法、圆融大法。得法前，我最初在一个国营企业的车间工作，车间的工作很辛苦，粉尘重，噪音大，我干了几年还只是个技术员。我自己心里时时都不平衡，觉得自己有学历有专业，但连车间主任都没当上，真是大材小用，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更不把车间主任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和厂长有一些关系。由于愤愤不平，脾气也大，所以经常和领导同事顶劲儿干仗，关系很僵。另外，由于这个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我在其中也毫不例外的一日千里往下滑，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性，得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病，周身疼痛，到处医治都不好，3天2头请病假，厂长都拿我头痛，我自己也苦不堪言。幸运的是，1997年，我见证了厂里一位阿姨因修炼大法，原来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症消失，2年都没再吃一颗药的奇迹后，我也跨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从刚开始执着于祛病健身而来，通过学法，在练功点上与同修们的交流切磋，我转变了观念，认识到大法是修炼，是生命从高层下降后向先天最美好的位置回归。尘封的本性在师父的宇宙大法的开启下苏醒了。我天天积极地练功学法，心性在不知不觉中提高，在工作中生活中逐渐地会了向内找，遇到矛盾提醒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了，要找一找自己的原因。说来神奇，每当我和别人发生矛盾时，一想起师父的经文，我的心就一下子平静祥和了。当然这可不容易，开始是气了半天才想起来， 后来想起来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随着心性的升华，我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又黑又瘦的我，在一两个月里体重增加了十多斤，一下变得白白胖胖，皮肤白里透着红，周身的病痛一扫而空。从小就是药罐泡大，把药当饭吃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无病一身轻，在厂里自然就没再请一次假了。更大的变化是领导、同事、亲朋好友逐渐发现我的脾气变好了。但是我开始没好意思给大法一个正确位置，没多少人知道我是修炼大法了。在中国大陆长期无神论的毒害下，很多人把超出其认识一点点的事物都视为异类，视为迷信。因为我住在父亲单位的宿舍里，在我一次去练功点时，这个单位的党支书把我叫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郑啊，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跟一帮老太婆去练什么功呢？那些都是迷信嘛。我解释我显而易见的变化，他视而不见，不以为然。我哭笑不得，就不再解释了，只想这样的人认识怎么这么狭隘。没有谁能挡住我修炼返本归真的决心，但也给我心里造成障碍，觉得可能别人会不理解。一次厂里聚餐，厂长给每一个人敬酒，酒敬到我面前，厂长说：我为你这段时间的进步高兴，今天咱们喝了这杯。我想我是练功人了，不能喝酒，于是婉言谢绝，但我也没有说原因。厂长奇怪了，怎么劝我都不喝。厂长生气了，把酒杯啪的放在我面前：今天你不喝我不走。气氛一下很紧张，大家都不说话，看着我们。我开始很难受，不知该怎么办，想找其他借口，觉得都不合适，发自内心的觉得不能再说假话了。后来冷静下来，我想看来不说我练大法了还不行了。我把心一横说：厂长，谢谢你，我确实不能再喝酒，因为我练了法轮功了。谁知厂长一下笑了：哦，原来是这样，好好好，我们不能劝他喝了，不然把人家的功给废了，我们还干了坏事了。席间的气氛一下轻松活跃起来，大家说：怪不得小郑现在白白胖胖，皮肤水红花色的，脾气也好了，并纷纷询问大法的功法情况，那位同修阿姨也借此弘了法。在随后的工作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修炼了大法了。我们按照师父所传大法的真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时，给世人展现了大法的美好。看到我们身体的变化，道德升华后美好的言行，很多有缘人也纷纷得法。厂长后来专门找我详细的了解了功法的情况，最后说现在太忙，表示将来一定要练。我们车间的一位同事也得了法，还有几位也曾表示到时跟小郑一块儿修真养性去。在厂里，原来那个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和人干仗的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我。原来多加一会儿班都要发牢骚说怪话的我，再没有一句怨言。由于淡薄了名利，放下想当官的心，不再心浮气躁，静得下心来钻研业务，认真干好本职工作，工作很快做出了成绩，得到了大家的赞许。厂里把我派出去学管理，回来后没多久就提升了车间主任。多少年后，我回忆起这段经历都好笑。原来费尽心机都没当上，又苦又累又不平衡，结果修炼后放下了这一门心思往上爬的心，反而当上了。后来我从中悟道，放下了追求名利的心，只管把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活得也轻松愉快，但是该我有的我就会有，什么也不会缺，什么也不会少的。后来我在厂里又担任过其他职务，厂长说把小郑放在哪儿都让人放心。我对厂长说，你手下若都是练法轮功的，你将是最轻松最省心的厂长啊。只有大法才能从人的本质上让人变好，因为大法要求我们从一个好人做起， 我那时心里时常都有一个感受，做好人真快乐，真幸福，能得到大法真幸运。在1999年720之前，大法弟子遍及城镇、农村、各行各业，大家在比学比修中按大法真善忍标准来要求自己，用实际的言行让世人见证了大法的威力，证实了大法，圆融了大法。当时我们本地的人一提到法轮功就翘大拇指，法轮功的人心好，信得过，当官的清正廉洁，当老百姓的诚实善良，在单位上的任劳任怨，勤奋敬业，在农村里修桥补路做好事，交粮纳税最积极。迫害前，本地政府官员曾说，练法轮功的都是老实人，从不给政府和领导找麻烦。99年720邪恶的迫害开始了，我们正常的修炼权利都被剥夺，修炼环境被破坏了。我和很多大法弟子一样，被邪恶非法关押过。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们厂里的一位老同事自发地到派出所去要求公安放人。他对他们说，像我这样好的年轻人现在太少了。我们厂里的很多同事也到公安那儿去给我说好话，厂长到看守所来看我，他很为我难过。我出来后，上级主管单位要求厂里扣我的工资，厂长应付了他们，然后又悄悄地叫财务上全部给我补齐。他后来多次给上级提到我和另一名同修时说，整个厂就他们两个干工作，不讲条件。多少年后，我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都想落泪。我厂里的很多同事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当时那种铺天盖地的邪恶诬陷与宣传中，在黑白颠倒、强权暴政的压力中，用实际行动为他们自己摆放了一个好的位置。我想，他们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是他们在工作中，在真正实修的大法弟子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啊。所以我现在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在工作中绝不能敷衍，一定要做好。做好绝不是为了名利或为应付，而是真善忍对我们的要求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实大法和圆融了大法，让邪恶的谎言在事实面前苍白弱智，不攻自破。保持实修，在工作中锤炼出慈悲和宽容。大法弟子在一起的环境是一块净土，但我们和同修在一起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更多的是在工作单位和世人接触。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我们不仅不能被世间的各种常人心带动，陷于名利，随波逐流，相反还要从常人社会中各种变异和败坏的思想观念中超脱出来。不仅如此，还要从中国大陆这个最复杂的人心环境中锤炼出我们应具备的那种纯善、慈悲和博大的宽容，正一切不正的。当然这很难，修炼11年了，我好多时候都觉得难，太难了，还觉得苦。但是走过来后就不觉得难了。其实难和苦都是在那当口上，在执着还没有放下的当口上。邪恶迫害后，我们失去了在和平时期那种能天天在一起切磋交流的正常修炼环境。我和很多同修都有这种体会，我们不如以前精进了。那时多精进呀，大家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天天在一起学法练功，那时梦中都在快速地往上飞啊。现在的状态和那时比起来，自己都觉得汗颜。当然环境确实有影响，但真实的原因还是我们自己放松了，懈怠了，在长期的迫害中，修炼的意识淡漠了，麻木了。不过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可没放松，标准不会变。这时还是唯有多学法，多向内找，破除邪恶的迫害和封闭，多和同修交流，通过多看明慧周刊等，才能保持实修状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啊。迫害发生后，因为原来的国营企业改制停产，我换过几家工作单位，直到现在这一家企业。 我来公司应聘时，当时的直接上司是一位40多岁的女士。女同事人还是比较正直，我讲真相后她也比较能接受。她认为大法弟子的道德水平是比一般人高。基于她对大法的正确认识，我选择留下来了。不过很快发现女同事脾气比较怪，也了解到在我来之前，她下面已走马灯的换了10几个业务员，干得最久的没超过2个月，都是忍受不了她的傲慢多疑，还有那种对人的极端苛责而逃离的。干了没多久，我发现和他一起工作真的是一种折磨。工作中的处处小题大做自不必说，每天的晨会和下午的工作总结会，他可以分别反复给你唠叨1-2个小时，还会莫名其妙揣测你是否对他有看法。每天开完会我都觉得头昏脑胀。后来又发现客户对他的评价也非常糟，他糟糕的客情甚至影响了我的工作。我有些后悔了，心想怎么会遇上这么样一个人啊。我想走，但我想到当初我留下来时的承诺，担心他会因我的离去而对大法产生不好的想法。那时他认为我是他接触的业务员中最有能力的一个。就这样，我心情矛盾地在这个公司干着。好在这个公司是一家全国知名的大公司，产品也还不错。在我来到这个公司后，本区域的销售业绩开始稳定地上升了，但我并没体会到其中与我有何关系，我的心已不在这里。那段时间我学法长时间没跟上，很多时候都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陷在了苦恼中，陷在了执着于女同事诸多的缺点中。那些缺点太实在，越这样就越有很多人在我这儿用大量事实证实她的短处。在对她越来越不满后，我们之间产生了多次误会，继而发展成为矛盾。我觉得我自修炼以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可奈何。我也曾试图和他沟通，但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为少一些麻烦而做的，效果可想而知。我更困惑了，我认为我对他的种种错误都很宽容了啊，换个人早走了，我已对他仁至义尽，他怎么就听不进一点意见，不能有一点改变呢？我觉得我刚来时那种轻松的心态已远去，没有了慈悲和真正的宽容。我甚至和同事无话可说，我的工作状态也越来越糟糕，市场上的困难也不想去克服。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一次，由于他要开除一位促销人员时，我难以忍受了。我觉得是他的多疑，是他瑕疵报复，于是我和他争吵了一场。我愤愤不平地反映到主任那儿去时，主任最后说了一句话，你今天这个样子和他太像了。我一下愣住了，我居然和一个我认为很糟的常人很像，这才注意到自己已脱离修炼状态很久了。在交流时，一位同修对我说，别人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镜子。我醒悟过来，认真地开始向内找自己。我其实从小疑心就很重，只是修炼后被抑制，表现得不那么突出，但根还在啊。我在同修面前是不是也表现得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样子啊？曾有同修给我提过，我当时压根儿没在意。还有，我喜欢当众指出同修的不足，揪住同修的问题不放，严格要求别人，我觉得我是为别人好啊。一向内找，我吓了一跳，这么久我都忘了修自己找自己了。同事所表现出的一切都是在让我看向内找自己的，而我一直向外推。师父在讲法中要我们多看别人的好处，而我对同事的不足简直难以容忍。当我以修炼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时，我对女同事的愤愤不平消失了。我想起同事其实是有很多优点的，他的一些优点恰好是我的缺点，我明白了师父把我和他安排在一起的良苦用心。我放下了想离开的心，默默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位，市场上的一些难题也迎刃而解了。 同事看在了眼里。后来我和女同事做了几次交流，在好的心态中解开了工作中的一些误解和误会，才发现在促销仪式上是我误解了她，促销人员利用我心软，在我和同事之间制造了矛盾。那一瞬间，我为我当时的冲动和感情用事愧疚得无地自容。我真诚地向同事道歉，我们彼此的心结都彻底打开了，我们善意地都指出了对方的不足，发现我们真的是能互补短长。同事笑着对我说，在管理上他像严父，我像慈母，我们是个整体。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我觉得是师父在用他的嘴点化我。是啊，无论是与同事还是同修，我们都应有整体感。其实能在一起的都不会是无缘无故，每个人也都有长也有短，我们是来互补短长的，不是来互争高下的，能相互圆融才能形成整体。后来我们配合得很好，他也愿意听我的意见了，我默默地用自己的长处来圆融他的不足，尽量多看他的长处，在这其中自然而然达到了慈悲宽容的境界。在同修这边，我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能慈悲宽容地对待同修了。由于我们在良好的配合中，各自的能力充分全面地发挥，我们区域的销售实现了飞跃般的上升，实际完成的销售额和任务额的比率多次取得全国第一，公司对我们的评价都很好了，本区域被认为是最让人放心的地方。后来我也被市场部评为年度优秀员工，还有公司的十佳员工。我认识到，当我们的心到位时，周围的人和环境都改变了。只有多学法，不忘自己救人的使命，才能修出慈悲。只有事事多看别人的长处，遇到任何问题都向内找，我们才能宽容。当我们的心性在实修中升华后，师父就赐予我们相应的智慧和能力，成绩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正实法的工作和常人中的工作都一样。在这其中我还认识到，现在的正法修炼相比以前的个人修炼还有更高的要求。当我们在严格向内找自己后，还应用正念清除操控世人来干扰我们正实法的另外空间的邪恶。比如我每天早上到女同事那儿报道，在她家开的早上会，下午的会会重复低效，特别是下午的会严重耽误我六点钟整点发正念。我认识到这是干扰后，发正念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后来市场部就安排她和我都到经销商那儿报道，有事儿大家都在那儿沟通，在她家低效永长的晨会和下午会自然也就取消了。在工作中兑现大法弟子救人的使命，讲清真相和救度世人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发乎本愿，来自于同化法后慈悲的本性。其实在720邪恶迫害大法没多久，我就在讲真相了。在经过短暂的迷惑、痛苦和消沉后，我发现从自己这两年的修炼实践中，自己身体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做好人绝对没错。我还体会到过许许多多在大法修炼中超常的表现，比如两臂抱轮时法轮在两臂内的转动，打坐入定后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过的感觉身体消失只剩一点意识的状态，还有在厂里上班时在非常清醒的工作状态中看见两个法轮旋转。理智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邪党的电视宣传在骗人，我不能容忍我身边的人被骗。于是在工作中，我和人接触时，我本能地想告诉他们真实的一切。我在开始只能从我自身的变化来告诉他们。是啊，这一切都无可辩驳。我告诉别人，你是相信电视中的东西，还是相信眼前的大活人？有同事对我说，你就在屋里练吧，我支持你。就这样，我开始了讲真相。后来，我们自己知道的真相越来越多，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也就不仅仅只从自身的变化来讲真相了。 在随后的这么多年的艰苦岁月中，我已记不清给多少人讲过真相。在一次次偶遇中，在旅途中，在不同环境，在次次师父的安排中，我给有缘人解答了疑惑，讲清了事实，让他们退出了邪党，记住了法轮大法号。当看到他们原本迷茫的眼神变得清亮，灰暗的皮肤放射出光彩，恍然大悟后，表情变得幸福快乐，我知道他们已经知道了真相。当然，很多时候，由于人心的障碍，我错失了很多宝贵的机缘，我因此而自责和痛苦。其实修到今天，大法弟子在工作中都会去向有缘人讲真相，只不过是精进程度有别，做得多少有差异而已。在这里，我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认识。一，在找工作中不能忘了救人的责任。我看到一些同修找工作有些困难，老是处于被别人选择的位置。要说这些同修都诚实勤奋干工作，那绝对没说的。在当今的这个社会，这样的人难找，再加上大法弟子的内涵，本来谁找着都是福气，应该抢着要啊，但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合适的工作呢？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说，我们法轮大法修炼者绝大多数都是在常人中修炼，除专业修炼弟子以外，那么避免不了在常人社会过常人的正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人人都有一份工作，这是法定了的啊。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曾和几位这样的同修交流过，最后发现就是找工作的基点没摆正，都把自己当成常人，在常人社会找工作挣钱糊口了，忘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人就会被人类社会的各种条件框框限制，给旧势力从经济上迫害我们找到借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是常人，师父就不好帮你。我自己在这方面有过切身体会，当我主意识很强，就是为更有力救度众生而找工作时，往往是同时有几家公司想要我，这时是我来选择他们。记得我第一次在某市应聘时，我在人才市场留下个人资料，同时被一家钢管厂和电脑公司看中。钢管厂是找办公室主任，电脑公司要找管理人员，但要求必须熟悉电脑硬件维修。我考虑到钢管厂人多，有利更多讲真相，我选择了他们。我还清楚记得当时钢管厂老板那个高兴劲儿，而电脑公司老板很失望。就这样，他还是再次打电话，表示希望我到他们那儿去。我告知实情说，我只会简单电脑操作，根本不会电脑硬件维修啊。他着急地说，没关系，没关系，不会我们可以教嘛。而他们本来写明要熟手的啊。当然我没办法同时选两个公司，最后婉拒了他。事后我也很遗憾，我清楚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他们知道大法弟子是他们得救的希望，以救人为己任的大法弟子到他们那儿是他们无比的福分，所以人这边的条件就不重要了。后来很偶然的机会，我也和电脑公司打过交道，给他们讲了真相。在厂里把该讲的真相讲了后，我因其他原因自然离开了钢管厂。钢管厂在城郊的山上，离城很远，我只能住在厂里。本来办公室活动范围也太小，整天忙不完的杂事儿，很多时候加班至深夜，接触不到更多人，已不再适合我讲真相了。我再次找工作时，又出现两家企业同时要我的局面。那次我选择是搞销售工作的业务员，业务范围有好几个地区，我觉得找对了，干得也很好，很有利于讲真相。但后来发生一件事，一位和我联系的同修被非法抓捕时，暴露了我和他联系的手机号码，而这个手机我既用于常人中的工作，又用于和同修联系，一下非常被动，在太大的压力下我承受不住，只好选择辞职。我在此也提醒现在还有类似做法的同修，千万不要因为惰性，因为麻木而心存侥幸， 工作用的电话和同修联系的手机一定要分开，教训已经太多太多。我辞职时，公司的老总命令下面的销售经理火速赶到本地，一定要留住我。我们经销商曾对我公司的经理说，小郑的敬业精神是罕见的。老总对我的印象非常好，他们以为我是待遇方面的原因，主动提出加薪等等。我有苦难言，最后还是以家中有事为由辞职了。清醒后，我为此非常后悔，我没有用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那个公司，我还有好多人没讲真相啊，我知道我让这些众生失望了啊。我后来学法时悟道，当时我如果心系众生，坚信这条路是师父安排的，从慈悲众生的角度发出强大正念，就是不要你邪恶的安排，不允许邪恶利用世人迫害大法弟子，从而毁掉世人，发生怎样的事都当没发生，就能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不过这是后来悟到的，当时我已经走了弯路。辞职后，我很长时间处于一种痛悔中，由于没走正，经济也困难了。几个月后，我再次重找工作时，心态已经不纯，满脑子想的是怎样解决火烧眉毛的经济问题。我发现工作很不好找了，对自己也没有了信心。最后勉强有一家很小的作坊式公司要了我，工作时间极长，工资又低，没有任何休假。我再怎么努力干，老板两口子都不满意，麻烦不断，误会不断。我给他们讲真相，觉得干扰和障碍很大，最后他们竟然得出结论，我不适合做业务。我哭笑不得，我在原来那家公司是优秀业务员，到这个小作坊竟然不适合做业务，我悟到确实该走了。挫折中我向内找，对比几次找工作的经历，我终于认识到我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和基点来找工作了。大法弟子的工作仅仅是养家糊口的手段吗？如果我们只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可能连养家糊口都难。我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是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啊。我摆正了基点，同时把心放下，请师父安排。后来我就来到了现在这家公司。这些年我有一个认识，我们通过工作和方方面面的有缘人取得联系。从某种角度来说，工作只是我们与众生结缘，有利于讲真相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在找工作中，一定不能忘了在宇宙正法的最后时刻，身为大法弟子，我们一个重要责任。在世间这出戏中，我们应牢牢把握的一条主线是什么？那就是救度众生。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我们才能成为这出戏的主角。二，摆正做好工作与讲真相的关系。大法弟子必须做好工作，做好工作有利于正视大法，也有益于讲清真相，这不用讲。但我们也不能陷入执着做好工作本身，形成我没做好工作就不好讲真相了的观念，那就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搞出很多麻烦。因为我们怕工作做不好，怕就是执着，而且也很容易因此在工作中生出干事心。回头看看我自己有这个执着时，往往工作反而很难做好，越执着做好越做不好。那么有时工作中的麻烦和矛盾，除了我们自己修炼本身出问题外，还有我们是否没把该讲的真相讲到的问题。也许本着慈悲把真相讲清时，工作中的麻烦自然就消失了，而我们把讲真相融入平时的工作中时，工作的效果也一定不会差。在这家公司，经过一次次挫折后向内找，我逐渐摆正了做好工作与讲真相救众生的关系。我在做业务时，按大法要求，做而不求地干好工作，每天严格按公司规定拜访客户，无论烈日暴雨，我从未间断。因为能及时处理市场上的各种突发事件，及时有效地解决各种售后问题，客户对我的印象都比较好。当然我心中不会忘记自己和有缘人接触的最终目的，有机会我就尽量给他们讲。我在不了解我的客户或顾客那儿，一般以第三者的身份讲， 在熟悉我的客户那儿，在必要时从自身讲起，只要能最有力讲好讲清真相，我随意所用，没有任何框框。其实讲真相绝不是一件苦恼的事，当然听真相也绝不会是一件苦恼的事。从人这一面来说，长期重复枯燥的工作，市场竞争的各种压力，使我这样能给客户带来许多新鲜事儿、许多闻所未闻历史内幕的业务员是大受欢迎的。其实根本上的原因是因为明白了真相和退出了邪党，一个生命有了美好的未来，它所对应的层层宇宙生命也因此得救，那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和幸福的事吗？当然，这就要看我们在讲真相中是否有一个好的心态，是否有正念。其实世间的众生明白的一面是渴望知道真相和被救度的，只是人的这一面可能会被各种观念障碍或背后的邪灵等因素干扰，我们千万别被他们一时不理智的表现所障碍，坚定救度他们的心，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不好的东西。我经常在每天上班前的发正念中发一念，清除我今天要遇到的每一个人背后操控迫害他们的邪恶生命和因素，让他们得救。我也常常发出这一念，加持所有与我有缘的世人，让他们善待大法弟子。在不断的修炼中，我逐渐学会了不断调整好心态，随时保持乐呵呵的状态。我们的状态和心态会影响别人。在市场上，很多客户都欢迎我的到来。大法弟子慈悲祥和的场，良好的心态，乐观的态度，智慧风趣的谈吐，诚信的为人，使与之接触的世人受到感染，发自内心的觉得快乐。有同事和客户都对我讲过，和我在一起有一种安全感，感到很舒服。每次拜访客户时，我还没进门，他们就先对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远远地跟我打招呼了。我讲真相时，喜欢营造一个愉快的氛围。在工作中，在旅途中，在愉快的氛围下，众生更愿意听真相。我把生活中、工作中听到的一些讽刺邪党、真实反映世道民情的顺口溜、俚语、笑话都记住，关键时刻一说，大家都哈哈大笑，气氛一下就轻松活跃了，很起作用。因为太多了，我只举一例，如讥讽江氏所谓三个代表的，三个代表一匹狼，一天三只鸡，三天一条羊，天天都嫖娼，夜夜当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很多人一听都边笑边说，哇呀，编得太好了。其实那些都是真相，揭露邪党的真相，好多都是老百姓自己编的，这样容易引起共鸣，拉近彼此距离，讲大法真相就更容易了。当然这得看对象，对政府官员最好不说这些。还有现在的地震、毒奶粉事件，都是我讲真相的一个个好切入点。我们客观公允地把世人关心的事实先娓娓道出，世人自己就会得出对邪党欺骗、残忍、造假、邪恶等真面目的正确认识。我在讲出邪党对大法的迫害时，很少有人会抵触，因为那只是无数真实事件中的一个呀。顺便提一句，我发现我们到现在仍不能忽视对自焚、四二五等基本真相的讲解。在时间不足时，我讲自焚真相，就能纠正了很多人的错误认识。我现在发现，我做销售工作都不是偶然的。在长期的销售工作中、培训中，我的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归纳能力、掌控局面、调动气氛的能力得到了充分锤炼。记得我在销售工作中曾出现一种状态，嘴巴在给顾客讲解问题，而我的思想却在考虑另一个问题，而顾客听了还觉得很好。其实就是长期重复，都用不着再思考了，好像已经形成功能了。在讲真相中，我针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观念、受毒害程度不同的人，在长期实践中都有了套路。通过简单交谈，一观察，在这时哪一种方式最能打动对方，脑子中自然就出来了。 就像武功一样，某一招在这时就能有效制敌，那根本不用再多想就使出来了。在劝三退时，我开始也觉得很难，讲大法真相好讲，劝三退，一怕人家误解你搞政治，二担心别人说你玄是迷信。我开始几个月都没劝退一个，我困惑无奈了很久。对明慧周刊上的劝退经验，我敬而远之。我觉得做不到，学不来，不看，免得自责和伤心。我曾给一个客户讲三退，绕了多大的圈都没说到主题。最后他急了，说太复杂了，绕那么多圈子干什么？我觉得是师父在借他嘴点化我。后来我决心突破这个障碍，开始看明慧周刊上的劝退经验方面的文章，我又去实践，久了我发觉就简单了。常人最执着什么？一个是怕死，二是希望平安，不管其在哪一个阶层，概莫能外。个别口称不怕死的说说而已，那就顺着这两个执着去讲。另外我总结世人三退时的几个主要心结：一，为什么要三退？二，三退有何必要？三，怎样退？这些同修都交流很多，我不再重复。世人基本就是这几个问题，一解答，再主动帮助取个名，就容易退了。很多退了后都感激地说谢谢。有时时间仓促，我一问是否入过党团队，告诉他不好，取个名退了保平安，他就点头同意退了。有无神论障碍的，我就讲一个真实的另外空间的事，破除了障碍后就很容易讲了，三退也就越来越简单。我讲过真相的，退了的，我兑现了救度他们的使命，他们人这一面就对我比较好。在我们大区的老总来检查工作时，客户纷纷当着老总的面表扬我，以至于老总后来说，所有的客户都一个劲儿地夸小郑，他们见到他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我的客情越来越好，在市场上很多别人办不到的事我去都办到了，当然销售业绩也越来越好。大法弟子在工作中的勤奋表现，在讲真相中带给了众生希望与光明，所以本区域的客户曾一致评价，某某公司的小郑是所有厂家业务中最认真、最负责、做得最好的。那些表扬我最厉害的客户，都是我讲真相讲得很透彻的。其实我明白，这是众生对救度他们的大法弟子的回报。结束语：修炼这么多年了，回顾走过的路，深感自己在工作中，在世间这个大染缸中修炼的不易。稍不注意就陷到名利中去了，稍不注意就犯迷糊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很多时候自己都难以摆正工作与修炼与救人的关系，忘记了修炼，忘记了向内找，忘记了跳出工作中那些具体的麻烦，从修炼与救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不过好在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有大法在，有同修的帮助，我们才能左一跤右一跤地走到今天。写出自己的一点点工作与修炼的经历，希望能以此证实法。写心得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归正自己的过程。有同修很短的时间就写出来了，因为他在法上是为证实大法，纯净的心没有太多障碍，就能一气呵成。而我这篇心得却写了一个多月，几易其稿，几次写不下去。向内找，才发现自己需要归正的地方太多，长期的懈怠使我的状态不佳，心态不纯，有太多畏私畏我的成分，在归正的过程中因此干扰不断，但终于在截止投稿前写完，深感惭愧。其实还有很多方面的认识已来不及写，我想在平时也可以投稿补充完整，只要是正视大法而不是正视自己就可以。谢谢师父给我们的珍贵的修炼机缘和时。 下面请听河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师父安排的路。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河北省大法弟子李莲。原先我老说我没有文化，又不会写，也写不好，所以没投过稿，就是被这个难字这个观念给挡住了。今天投稿就是要突破这个观念，解体旧事里的一切安排。我是大法弟子，就应该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参加这个盛会，圆融我们的整体。这次我把得法修炼历程的心得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同时和同修交流。我1995年有幸得大法，已有13年了。回想一下走过的路，我就是靠对师尊的坚信，对大法的坚信走到今天的。从1999年720至今，在这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我在师尊慈悲的看护下走过来，每一件事，连一点小事，都融入了师尊的苦心和慈悲呵护。我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渐渐长大成熟，对法从感性升华到理性，把自己融于大法中，同化大法，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的感受和体会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弟子一定勇猛精进，来报师恩。一、得法。在修炼前，我有精神衰弱症，经常头痛、失眠，整夜不能入睡，常睁着眼到天亮，成天头昏脑胀，昏昏沉沉的，还患有颈椎骨质增生，压迫左胳膊疼酸，折磨得我心烦意乱，手指有关节炎，不能受冷，沾冷水就钻心的痛，洗衣服都得用温水，特别苦恼，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单位看到了法轮功，当时就看了起来，哪知一看我就被书里面的法理深深吸引住了，句句是真理，我心一亮，这就是我要找的。后来我请了转法轮，师尊用通俗的语言，结合着现代科学和人体科学，传给了我们这部伟大的宇宙大法，返本归真的真正的修炼大法。转法轮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唤醒了我那颗沉睡的心，使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最后修炼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使我明白了善恶有报是天理，明白了许许多多。我就这样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每天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练功不长时间，原来的一切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我从1995年至今13年了，没吃过一粒药，没报过一分医药费。更主要的是，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使我成为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无病一身轻，精力充沛，这只有真正修炼者自己才能体悟和感受到的。我的家人、周围的人、单位都看到了我身心的变化，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谁都说大法好。二、证实法。可是从1999年720开始，江魔头利用中共邪党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打压法轮功，对大法、对师父造谣污蔑，就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整个空气中一切都是不好的物质，邪党层层压制，株连压制单位、办事处、居委会，为修炼法轮功的家人一起对我攻击，说上边定的不让练，让我说不练的违心话，还说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要不就连累你家人孩子的工作。当时我心想，我听师父的，你们说了不算。丈夫跟我打架，孩子用烧房来威胁我，我说大法印在我的大脑里，大法的根都扎在我心里了，我不会改变的。我给他们讲，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师父让我们做好人没有错，我身心的变化你们都看到了，我就是活见证，你们不要听那些造谣污蔑，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是天理，你们不要昧着良心说话。他们对师对法不敬的那些话，当时我泪流满面，我的心就像刀剜一样的痛，我的心在流血。当时我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师父让我们做好人没错，我不能做那种不仁不义，只看眼前利益而出卖自己良心的事情。我用真名、家庭住址、门牌号，把我亲身受益的体会写信给各个部门，用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反映一下人民群众的心声，让他们停止迫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师父、大法讨回一个公道，还我师父的清白与尊严，为大法弟子有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我踏上了北京的路，到了信访办一看，不是接待人员，而是各省市的公安人员和警车，是往回押送的，根本不让我们说话，把我们押往驻京办事处。在驻京办，公安人员辱骂和殴打我们大法弟子，一位同修的胳膊被拧坏了，我的脸被打变形了。在那儿有上至70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儿童，都被铐在铁管子上。就这样，同修们还给他们讲自己亲身受益和修炼的真实情况，讲法轮大法是正法。我被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拉出来，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关着不让回家，后又被关在看守所一个月。派出所的人接我时，让我在劳教书上签字，我说我不签，那不是我去的地方，你们把我送回家。送劳教时体检不合格，劳教所不收，又拉回派出所关着，让我家出3000元钱押金才放回家。到家也不得安宁，恶人监视，经常上门骚扰，过年过节什么的我都被关起来，家人压力很大，也担心我再受迫害，我就流离失所在外地。那时我对那些警察真有点又恨又怕，恨他们明知大法好还那样违心的干，怕他们这样干使他们犯罪，所以我不想见他们。三，结束流离失所，正念正行。我在流离失所学法的时候，学到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一下明白了，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另外，空间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根本就不起作用了。转法轮中这两段法一下打入我的心，还经常在脑中回想，是师父在点化我，对，我是应该回家去修了，不该流离失所。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是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我也应该有家庭生活、工作环境，我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流离失所是旧势力安排来考验大法弟子为借口的，你不配来考验我。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师尊不承认的，我也不承认。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宏愿。众生不管他干什么职业，那是他们的工作，应该让他们明白真相，得救度。我带着救度他们的心愿回到了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先把3000元要回来。现在悟到当时不该给他钱，以前错了，我现在归正，现在把钱要回来，那是我的血汗钱，应该由我来支配，不能让你邪恶用这钱干坏事，请师尊加持。我就到派出所去了，正好管这事的警察本人在，我说明来意，要把3000元钱退给我。他说，你看看这文件，钱不能退给你。我说，我不看那个，那上面一条也不符合我，你们就不该扣这钱，我练功身体好了，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罪。电视上造谣强加的我们不承认，我们是最守法的公民，上哪儿和不上哪儿是我个人的自由，你说是不是？你自己想想，要是换个位，你家人被侮辱迫害还扣钱，你是什么想法？咱老人们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办事要凭良心。 我知道你这个人挺善良的，是个好人，我真心的为你好，你可要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你千万要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这样做，你和你的家人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好大一会儿也没有说话，后来他说，你去居委会开个证明就行了，我们就可以把钱退给你。我说，那我去了。他一直送到楼梯口，我对他说，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我知道了。我又给居委会讲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给开了证明，最后退回了钱。退钱不是目的，他们明白真相得救度是目的。现在他们都默默地帮大法弟子，我真心地祝福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也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明白真相，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四，奇遇有缘人。我住在城市里，这天我骑着自行车，后边带着孩子，到商业街去买东西。这个地方很繁华，南来北往的车很多，人也很多。我就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孩子在自行车后座上坐着。突然，从后边来一辆吉普车，吉普车的前车轱辘就把我的脚压住了。我拍他车说，你的车压住我的脚了。这时我的脚还在他的车轮下拿不出来，车往后退了一下，我的脚才拿出来。司机下车说，对不起阿姨，有事儿没有？我说没有事儿。他一看是没事儿，我一看围观的人不少，转念一想，请师尊加持，讲真相救人。我说，小伙子，你今天是遇到我了，我是修炼人，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儿的。你看一点事儿都没有，要是一般的常人，你可能就把人家的脚压坏了。你想车轱辘从脚上压过去能压不坏吗？小伙子，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大法是救人的，知道大法好是福报，你以后开车要小心点儿，你走吧。我又向围观的人说，咱们今天见面都是缘分，我告诉你们救命的几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别听电视说的那些话都是造谣，今天你们都看到了，车压了也不给他找麻烦，我师父就让我们这样做好人，要是一般人没压坏还得讹两钱花，我们不那样做，如果你们是党团队员赶快退出保平安。后来我想起刚才那司机还没退呢，就到司机那儿去，司机一看见我有点害怕，我赶紧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找你麻烦的，我是来救你的。你听说过三退吗？给你个真相护身符，对你有好处。那司机接过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某某专管法轮功的，国家定的不让练了。我说，咱俩这是缘分，你就更应该明白真相了。你以前见过练法轮功的吗？他说，没有，就是听上边说的那些。我说，你今天不是见到了吗？我就是活见证，修炼法轮功的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你车压了我，我也不给你找麻烦，也不讹你一分钱，咱们凭良心评判一下，对比一下，你说是好人还是坏人。电视上还有上边给你们讲的那些，都是由于江泽民的妒忌心，利用手中的权力，用整个国家机器造谣，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毒害了那么多众生。现在贵州的石头都说话了，都在传天灭中共，退党保命。你赶紧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是罪不容恕的，赶快退了吧。以后在工作中也一定要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你就是给自己选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最后小伙子握着我的手说，阿姨，谢谢你，我明白了，我和我家共五口人都是党员，你都给退了吧，我回去把这些告诉他们。阿姨，我真的谢谢你。我说，那你就谢我的师父吧，是我师父救你的，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都记住了。这时我才想起来车上的孩子，孩子在后车座上坐着，乖乖的一声不吭。我赶紧把孩子从自行车上抱下来，我穿的是护士穿的布鞋，鞋跟都给压坏了，脚却没有事儿。也到中午12点了， 带着孩子到肯德基店找个地方坐下，给孩子买了点吃的。我这时才觉得有点后怕，是师尊在呵护我们娘俩，师尊又给承受了那么多，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心里说谢谢恩师，请师尊放心，弟子一定勇猛精进，在助师正法中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让师尊少一份操心，多一份欣慰，我一定兑现我来时的宏愿，圆满随师还，弟子叩拜恩师。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炼得精体。恩师好，全世界大法同修好，现在我借书面法会的机会，把12年来的修炼心得与同修交流，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一，勇闯病业关。我是1996年6月14日有幸得法，当我看到宝书转法轮，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一期看完后，立即把我的皈依证、佛教书、佛像全部都处理了。我每天大量听法学法，对师父讲的法就是信。当时我体弱多病，各种药方都不见效，生存得很艰难。几次大手术让我求生不得，寻死不行。通过学法知道了，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所以我没有抱着治病的心，只想从常人的苦难中超脱出来。因此学法练功很精进，没有外求之心。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10多种顽症不翼而飞，一身轻松。但是从我得法那天开始，就不间断的吐黑水、血水、血块，一盆一盆的，又腥又臭，每次都吐得我满头大汗。可我照样学法练功，坐不住，我就跪在床上，用枕头顶着胃部，咬牙坚持着，知道这是好事，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练功点上的其他同修们的状态都和我不一样，一般过病业关几天就完事了，我却隔三差五的呕吐，让我有时困惑。一天晚上，师尊点化我，梦境十分清晰。我看见在我家老院子里趴着一条大龙，刚死不久，一条龙骨长长的，白白的围绕着整个院子，成群的人拿着盆来割龙肉，有的要生肉，有的要熟肉，有的要心肝肺，都理直气壮的进进出出。明明是天上掉在我家院子里的龙，他们却随便切割，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醒来后知道这梦在点化我，却不知啥意思，问同修，同修也悟不好。后来我练第一套功法时，突然悟到了龙死了，身上的肉让众人割去，是在还业债。我每天呕吐，就是因为自己以前造下的业，现在在消业。师父在排除干扰中明确告诉我们，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的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自从师尊点化之后，我修炼更加精进，成天背红银因果，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生是佛祖。这种情况断断续续的持续了3年多，直到1999年结束了这种状态，闯过了病业关。二，正式大法为己任。1999年10月6日，我和同修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可是北京的信访办牌子摘掉了，一帮警察埋伏在四周，伺机抓捕自己行管区的大法弟子。10月27日晚，江某某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污蔑法轮功，当晚就有许多大法弟子走上天安门广场和平理性的抗议。我和同修在28日清晨也走上天安门广场，有许多警察和便衣拦住我们，盘问广场上的每一个人是否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如实说出，便把我们带上警车，很快一车满了，送往天安门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看到许许多多大法弟子在站牌登记照相，有许多同修轻声地背红银论语，毫无惧怕，充满慈悲和威严。下午警察把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陆陆续续地送往丰台体育馆，在那里待到午夜10分。丰台体育馆有各个省市的分布图，我坐在辽宁的牌子下， 环顾四周，几千人，不同年龄，不同口音，不同职业，都为了一个目的，正是大法好，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而走到这里，看到警察身穿军大衣，手持步枪，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们这些大法弟子身上衣服单薄，腹内空空，已经一天滴水未进了，可我们仍保持着慈悲祥和的心态向他们弘法。10月29日，驻京办事处的警察把我送回本市拘留所，在那里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关押了15天。后来我进京上访的念头还有，片警看着我不让走，怕受株连，又把我送回拘留所，在那里被关押了15天。后来我被送到镇里办的洗脑班进行非法限制自由，总共是4进4出拘留所，强行关押了5次洗脑班。三，讲真相，救众生。2001年6月份，师父至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告诉我们在社会上接触的一切人都是讲行真相的对象。我看完经文后，就开始从亲朋好友讲起，讲大法的美好，讲自身的神奇变化。有的愿意听，也很相信；有的不愿意听，也不相信，宁可相信电视里的不实的宣传，也不相信我这个活生生的例子。面对复杂的人心，我有时灰心，有时替他们着急，但学完法后，认识到自己要有慈悲心，神不能被人带动，就这样在法中归正自己，努力抓住机缘，多讲真相，多救众生。每天不仅讲，还要发传单、小册子、贴粘贴等多种形式证实法。刚开始我怕心很重，心突突的乱跳，每次发资料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家，有时买点水果拎着做掩护。就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月后，怕心逐渐小了，慢慢的在法上升华后，心态平和了，自然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关关闯过来了，跌跌撞撞的往前走着。在讲真相证实法的过程中，修去了我许多执着心、怕心、色欲心、欢喜心、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等等，逐渐放下人的东西，看淡人世间的一切。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只要我有救人这一念，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与我见面。我利用买菜、逛街、坐车、洗澡等机会，有便利条件就讲，没有便利条件就把大法的美好和慈悲展示出来，让众人受益。有一次我在市场买西瓜，当时有4个小伙子在打扑克，我问这西瓜多少钱一斤，老板说5毛钱一斤。我说实际上一个西瓜不够一碗药钱。卖西瓜的老板说，真是，我给你开一个瓜看看，好的拿走，不好的算我的。我说那不行，我得为别人着想，你卖瓜也不容易。老板说，你老有信仰吧。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是修真善人。师父告诉我们，做什么事要为对方着想。这时座位上的一个小伙子马上站起来跟我大声说，如果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国家打压不让练呢？我说都是江某某一手策划的，修炼法轮功的人在7年之中发展到1亿多人，共产党才6000万，远远超过了他的信众。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动用军警特抓捕法轮功学员，采用古今中外最残酷的手段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可是他想错了，法轮功学员是修炼人，是不求世间得失的，是要超脱凡世间一切的，谁稀罕世间的一切呢？江某某万万没想到，他想3个月消灭法轮功，不但没得逞，大法反而弘扬了全世界。现在海外80多个国家设有法轮大法的练功点，上至总统，下至百姓，都欢迎具有普世道德价值的真善人。只有江某某邪恶政权才容不下，利用老百姓不明真相的一面来助纣为虐，这是对整个人类犯罪啊。最后这几个小伙子都不吱声了，也不说举报等话了。我告诉他们，你不练可以，但千万不要反对法轮功，反对佛法是要下地狱的。心中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美好的未来。这几个小伙子点点头都笑了， 在师父的加持下，邪恶因素彻底解体了，人在真理面前只会心悦诚服。就这样，我每天不间断地讲真相，不论严寒酷暑都风雨无阻。从2001年五月份开始到2004年底，我讲真相15000多人次，发各种材料不计其数。尽管这样，我觉得还有无数芸芸众生被江摩特的谎言毒害，我深感责任重大。四，传酒瓶救人急。2004年11月末，政法又推向新的进程，发酒瓶促三退。我也先从家人亲朋好友退起，有的容易做，有的几次才退成功一个。刚开始我地区包片发酒瓶，我起初发几本还有怕心，渐渐的十几本、几十本到上百本，一次都发出去，一楼不落的发，发过的做好记号，避免重复和浪费。为了更好的、更深入的推广酒瓶，我们地区几次召开交流会，进行切磋，众人献计献策，拿出最好的办法，让众生醒悟，尽快认清邪党，脱离邪党。室内发完了，我就走出去到附近的农村发，白天不方便，我就晚上去，有时天黑路滑，狗叫，经常跌跌撞撞的，遇到难处求师父加持帮助，经常回到家后大汗淋漓，满脸通红，就好像刚洗完桑拿一样。虽然身体累，但想到是为了救度众生，助师世间行，心里还是甜的。直到2007年6月30日，顺利发酒瓶超过5000多本。每年全国中考是在6月28、29日这两天进行，我孙子这次参加中考，在我家逗留两天，我的心全陷入常人之中，为孙子考试的事而牵扯的翻江倒海。30日那天，我想中考结束了，我得去发真相小册子。当时天上下着雨，我打着伞冒雨出发了。我走到一个小区，刚发完两本就被一个便衣发现了，我怎么给他讲真相都无济于事。最后他把警察叫来，把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警察轮番录我口供做笔录。可我当时的病状反应得很严重，不停地呕吐，什么都不知道了，脑袋里空空的，结果他们什么也没写成。晚上11点多钟把我送到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在那里我一天也没消停过，不是国保大队的就是刑警大队的，还有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换班的问追查资料的来源，谁和我联系等等，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冲他们发正念。最后这些警察个个气得歇斯底里，咬牙切齿的要判我刑。我心里想，你们说的不算。在监号里我发完正念，就跟同监号的在押人员讲真相做三退，效果很好，他们明白真相后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的病状反应得很严重，每天只能吃一口东西，喝一小袋豆奶粉。我静下来查找根源，做的是最正的事，为什么还被迫害？我最后找到原因是执着情，让邪恶钻了空子。平时觉得自己修得很好，什么都放下了，可是在实践中还是做得不好，被常人之心带动，被世间的情牵挂。认识到了，我就马上立场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即使我有漏也不许邪恶迫害。我是李洪志大师的弟子，我就走师尊安排的路，这里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就这样，我每天背法发正念，恶境对我也不那么凶了。我把自己看成一个顶天独尊的正神，谁也动不了我。就这样，我被非法关押24天，闯出了魔窟。出来后才知道，家人、同修和海外同修对我这件事都很重视，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让我备受感动。我深知这次遇难若不是师尊呵护，不是众多同修们的整体力量的配合，我是不会这么顺利的就回家的。邪恶对我虎视眈眈，即使放我回家仍不甘心。后来过了不长时间，检察院打电话让我去，还想继续迫害。我临危不惧发正念解体邪恶，我的病状反应致使检察长也埋怨公安局，这样的人还往这儿送干啥，赶紧回家。我回到家后知道师尊再一次化解了这次磨难，让我在这磨难的过程中继续融入正法行列中来。 2007年的初秋，我家卖房子，这又涉及到了金钱，动了利益之心，心里想买房子要少花钱，卖房子要高点价，总之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是不计世间得失的。最后摔跟头之后才悟到，是我的东西不丢，不是我的也争不来。事情虽然过去一年多了，但当时那种剜心透骨的卡在关口数时那么难熬，有时真的被执着心牵着走。最后我学法对照自己，简直差劲透了，还不如一个常人了。为什么理论上认识挺高，反映到实际那么狭隘呢？我深挖自己，还是被世间的幻想所迷，忘了自己真正的家了。现在我知道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因为自己的执着心招来的，并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五，修炼得金体。我当初冒着天胆下来同化大法助师正法，今天怎么忘了自己是谁了呢？这万古机缘不能错过，更不能虚度师尊给众生得救延长来的时间。我多次在梦中梦到自己是一个世界的主，满载着希望来到人间。如今我是一个得了法的生命，有法轮护体，正实大法，弘扬大法，众生得救是我必须完成的重大责任。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